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普贤行愿品第三个啊，广修供养。我们下午讲到这个供养啊，这个用香花灯烛啊，包括这个四事啊，种种供养。二人用清净心供养，由于啊，这个《梵王经》来讲，就是说，这个啊，由于天外一样啊，供养十方诸佛、十方国土啊，这个十方菩萨，因为帝王呢，帝王就是说，三界大千世界都变成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变成这个啊，就像碗一样。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但是呢，这个供养必须要清净啊，清净心，因为清净心能供养十法，所以呢，不能够有分别心、我执心啊、名利心、贪嗔痴的心。那这个心供养，那都是妄想中，妄想中就像水里月亮一样，不能像太阳，太阳光明呢，四射十方。所以一念供养可以遍满十方，这样这个福德就非常大啊！所以呢，先要培养我们的清净心啊，空心、般若心，要了解一切法有幻，为法万法为心。所以这个用七宝供养啊，在佛面前供养，或者是香花灯烛啊、水果这种种四事。衣食贪妖来供养，要清净性供养，都能够供养到十方诸佛。那么这些供养呢，还不与法供养，法供养为罪啊，就是罪虚者。那什么叫法供养呢？啊，也就是《金刚经》的说啊，为尊生啊，说四诸劫等呢，是人啊。相当于供养恒河沙啊，这个诸佛用七宝啊，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用这个遍覆三界大千世界的七宝恒河沙，恒河沙的七宝来供养，还不与一念四诸劫等皆等，就是比例来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那就讲这四种话，超过你一切供养。或者说无常、无我、缘起，或者说诸法缘生，那么一切法啊，所以讲法的功德就非常大。那么说我们怎么为人讲法呢？啊，语语不动啊，所以呢，什么叫对众生讲法？就是对你的烦恼讲法。所有的众生都为烦恼体啊，对你自己说法也是为人说法。你比如跟人家打架。你要替打架的这个分别相叫众生，我这个众生你要跟他说，是无常的，是缘起的，就那啊，你供了花，你要供了花，执着花了，比如贪嗔痴了，你要跟他讲，这是缘起的，这是无常的，这是心法。他说你也要跟他讲，对自己也讲，因为你自己也是众生的时候，对吧？因为自性众生嘛，对吧？就是说，所以为人说法不只是向外面，因为你自己也是人，啊。然后我们的复性呢，跟人呢，人是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的复性呢，无妄想、无分别、无执着，法从这个自性里面出来。那么说，你觉悟了以后呢，应该用这些法安住你自己的妄心，让你的妄心呢能够灭掉，这个叫做为众生说法。所以呢，叫语语不动，啊，语语不动。如何为人说啊？语语不动，是吧？所以呢，所以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公案。他说，有一天啊，释迦牟尼佛这个走在路上啊，法供养呢，法供养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大仙人呢，也是修道啊。听一个罗刹在这个 在这个山里面叫，他说诸法无常，是生灭法啊。那释迦牟尼佛因为在修行呢，听到这个法以后马上就升起信心，他说诸法无常，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法，对吧？他就要信。我们现在听这个法还有很正常，所有道里面都没有这种法，知道吗？就是说诸法是因为缘起法，诸法缘生，诸法缘灭，只有佛教才有的。我们平时说我们都是因缘而来的，这个是佛教才有的。所有外道什么神啊、鬼，或者说六道，就从比例来讲，下地狱、恶鬼、畜生、做人天，他认为有个真实的，然后我们做恶事下地狱，一个地狱等着你。佛教说地狱是由你心缘起的，如果你心不造地狱，绝对没有地狱，你心不造天堂，就没有天堂，对吧？一切都是心力缘起，没有心就没有世界啊。佛教讲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只有佛法才有缘起法。那么释迦牟尼佛修大仙的时候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法，诸法无常是生灭法，他没听过啊。哎，他觉得这话听了以后呢，心里面好安宁，真的好安宁。就像那个后来就找到那个罗刹，然后罗刹你说我愿意用身体哦，他现在请他说，他说我现在要吃，我肚子饿了。后来罗刹他说你要什么我给你吃啊，他说我专吃人肉啊，我要吃活人的血，吃人的，并且要吃活人肉，吃活人血。后来那个释迦牟尼佛因地啊，不是现在因地，他说小僧我听了这个你这句话后面应该还有个机制啊，他说我现在肚子饿了，我不想说，对吧？后来释迦牟尼佛说你把说完以后，我就把这个身体献给你啊，供养给你啊。他说我们修行人就不打妄语啊。后来他就说了这个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哇，他一听了以后他就震到了啊，某些啊果位。后来他要吃它啦，他要吃它，他说不行，你把我吃掉这个剂子，只有我一个人闻到了，那怎么行呢？等我五分钟，我把它刻在石头上。他就把这四句刻在石头上啊，等刻了石头上以后再吃我啊，也不迟啊，就把那个字刻在路边，就是说他希望法能够传给后人。那个其实那个罗刹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是来试探他修行的啊。后来他看到他这个修行啊，精进啊，违法啊，灭身啊，所以观音菩萨赞叹他啊，赞他为半住劫的，就这样。像你看释迦牟尼佛为半个劫子，可以把自己生命给他。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对这个法就是说不是什么运在心上，就是说在生活中呢他不愿意去实行它。明明诸法无常是生灭法，寂灭为乐，他说就前面半句你听到你都有大解脱，是吧？世间所有是是非非好坏，哪不是生灭法呢？就是今天对我好，明天对我不好，那生灭法嘛，就是让对我再好的人明天对我不好，你看这么好的人以后就不好了，就证明世间生灭嘛，都生灭法嘛，没有对跟错，是吧？你对我好那也是对的，对我不好也是对的，是吧？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对跟错啊，这个不一样，是吧？所以呢遇到这些话呢，你马上就知道哦，诸法无常是生灭法，世间所有生命，如果我不住生，不住好，不住不好，生灭灭已，寂灭为乐，那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了，就证到阿罗汉了，是吧？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跟人家想法呢？其实不光是自己跟别人，只要常常告诉自己把释迦牟尼佛好的法呢啊，那么说我们在修行中有一些很简单的法，我们稍稍的关照一下啊，就会解脱。你像佛陀他怎么表示正法的体现啊？那个人讲的是正法还是邪法？现在要供养灯啊，要供养油啊，那些求菩萨保佑啊，菩萨会保佑你不死啊，或者说不病啊，或者说这些东西都是迷信。 那么佛法的正法的体现是什么？我们讲叫三，我们讲就是三法印。那三法印呢，就是说这个人讲法对不对，一定要记住佛陀的三法印：无常、无我、寂灭，知道吗？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它一定是无常的，一定是没有我的，一定是寂灭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哪一个比你说常佛眼耳鼻身哪个地方能找到常佛呢？四大里面能找到常佛吗？虚空里面能找到常佛吗？都找不到，也找不到你，也找不到，因为根本就没有我。既然没有我，谁在受呢？没有人受啊，要找受干嘛呢？是吧？就是一个妄想嘛，是吧？你不打妄想就寂灭了，既然你一念不生，不就寂灭了吗？是吧？就本来就是寂灭嘛，是吧？所以你了解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常，你把这个听懂了，这就是正法。世间所有的法，只要人家的讲法，这一定要讲这个。就是如果跟无常不相应，跟无我不相应，跟寂灭不相应，都是邪法。菩萨带你，菩萨保佑你发财，都是邪法，知道？都是外道邪法。那么说，人家一开口讲话，你没有闻到正法。问了正法，一定是讲无常、缘起、寂灭，是吧？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所以我们在外面，人家一开口讲话就知道了，是吧？所以呢，讲法用三法印对之，就是所有法师来讲法，你都用三法印来看，对方讲的对不对？用三法印照就照出来了，是吧？照妖镜一样，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还是一真法界，一切法为心。什么天魔啊、地魔啊、什么心魔啊，都是心法。心里有魔，外面就有魔；心里没有魔，哪有魔呢？是吧？就是说，一切唯心所显，是吧？叫唯心现量。这个呢，就是一真。一真呢，现十法界。就是说，十法界是怎么出来的？我有十种心，才行十法界。你一分对一分心，就是一分；对他嗔痴，就是你就上五道。你的四善法就天道，如果你是动无界就是人道，如果半善半恶就是阿修罗道，所以六道或者说解空就是罗汉，或者说缘起就是缘觉，或者是这个修六度万恨腾达波罗，也就是菩萨，万法即造双用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也有佛也有菩萨，一切法不离，那就是说那就是佛的境界。所以呢，一心先十法界，十法界不出一心，就是恒沙妙国不出方寸，是吧？大千世界不离一念，就是一念在哪里？大千世界，大千就是一念，离开这一念，大千世界就没有了，是吧？你现在看到我，我看到你，那一念没有了，还有吗？常佛到哪去了？已经没有了，这是一个幻化，你心中的一个幻化，唯心现量而已，就是。所以呢，所以讲魔也好，讲什么都不属于念。如果那个人跟你讲这个魔那个魔，我说你没有开悟，你开悟了就都是心显现出来的。就是你要讲魔，你心中有魔；你要认为外面有魔，那你就心有魔。哪有外面，哪有里面？有外也是魔，就是说啊，这个涅槃塔在心里面还是心外面呢？外道呢说在心外面，这个叫外外道，叫外魔，比如说。在心里面叫内外道，是吧？就是说在心里心外都错，就是心嘛。就是哪有什么心里心外呢？就是心里面那这那肚子里面一个涅槃塔，不难过吗？不转什么了，吃饭不能消化了。也就是说，里面没有涅槃塔，外面也没讲，就是心叫为在那个啊、在那个什么经典在。啊，《楞严经》里面讲，唯心现量啊，唯《楞严经》唯心所现啊，唯心所啊，《华严经》唯心所照，就是十法界唯心所照，那是菩萨法，就是。他说这个唯心现量是佛，就《楞严经》里面讲唯心现量啊，唯识啊，《中观》里面讲唯识所现啊，把那个《楞严经》的唯识所现啊，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啊，楞严经啊，讲的是最啊最妙的，就是我这个楞严经，我常常讲的，就是唯心现量，也 也就是说，你看楞严经的讲，十方三世佛法身报身及化身一切国土及众生，皆成无量寿众处，就是都是无量光无量寿福星里面出来的，就一切法都从福星里出，一切都是佛，就是都是佛吗？好的坏的三世都是佛吗？直接光佛就可以了吗？那是佛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现在你打我骂我都是佛，说我好都是佛，说我不好都是佛，为什么呢？唯心现量嘛，心现的量嘛，哪有好跟坏？所有的好坏都是妄想分别，是吧？是因为把楞严经搞懂了，你就开悟了。过去以楞严经来印心的，这样你开悟不开悟，把楞严经一照，这样就知道了。所以你讲法符合不符合楞严经？只要符合楞严经，那你就是正法；不符合的话，那你就没开悟，是吧？但是楞严经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它就是一种绝对状态，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众生，都是唯心限量的。一切在净土方面讲，一切都是阿弥陀无量观世音无量大悲啊，没有众生就是一个妄念而已，这个妄念也不可得，妄念所谓妄念就是没有的意思，但是众生以为有，这样。所以我们找到了啊，这个修行法啊，修行法。所以在经典上讲，就是说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这个法供养为最。但是在这个我们二十供里面讲，就是说财法二次啊啊，财法等次，就是平等平等。那为什么又平等呢？那是你明白以后它就是平等的，真正明白了以后呢，就是说他了解心又了解法，就这样，就是了解法，就比例来讲啊，有两种方法可以打心，可以打心。一种呢，你诚心静心清净心啊，就是说你在供灯的时候用清净心自然打十方，我打十方的心就是你那个真心，十方即是真心，是因为供灯的时候就遍往十方世界都有个灯在供，是吧？这个灯在十方面前，那只有佛的境界才做到这个样子，就是。所以呢，一面要就静心。那么说，你观察法更加方便呢？为了观察法，一切法无常也是跟本性相应的，知道吧？那么说，无常的这个法在你心中，因为法的显现就是要你观无常，因为无常它就是一个法。就是一个法，你心无常，身无常，世界无常，无常到没有我的时候，真常就形成出来了。达到极无常的时候，就是真常显现。真常显现，大千世界就转为极乐世界了，知道吗？当然，这是一个修行的诀窍，就是说你能观察世界无常，观察到身体无常，观察念头无常，观到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因为整个世界变了，你身体变了，你心变了，就是因为你无常无常到极空的时候，你心大变一切处，你心没有我了嘛？没有达到极的时候，我们讲宁静致远嘛，就是你心不是在一个实上，是变一切处，你的身体呀、啊、就没有身体就如幻了，就是。如果达到极的时候会什么样呢？我们讲如幻清净寂灭，知道吗？一些诸佛菩萨都没有了，寂灭掉了，菩萨也没有，我也没有，这个众生也没有了，菩萨都没有了，就进入到寂灭，全部寂灭。然后世界的色身相无时候啊，如幻，就是如幻的境界，就是如幻三昧，寂灭三昧，还有呢，清净，清净，清净呢，就是清净，它是一种极净，极净呢，在这种极净就是清净的本体。显现出来了，对吧？那个叫清净三昧，叫一心三昧，叫清净三昧、如幻三昧、这个寂灭三昧。这种三云三昧在圆觉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从如来藏身，从如来藏里面出来的。所以呢，不管是观无常、观缘起，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一般人说无常是小乘法，其实不是，大乘法。因为佛陀没有讲过小无常是小乘法，无常无常再无常，无常到极处就是真常，缘起缘起再缘起，缘起到极的时候就是无为， 对吧？他说一切圣贤皆由无为而有差别，听到？如果你观察我们是缘起，这个世界是缘起的，我们的身体是缘起的，我们念头刹那刹那都是缘起的，缘起的一念的时候都是缘起聚合有化，知道吧？就聚合到有化，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缘起啊，四大缘起，叫地火风水缘起，我们这里有四大缘起，四大里面还有四大，四大里面还有四大，就是骨头里面还有四大，四大里面还有四大，四大到极处，我们讲四大本性就出来了，本性出来那个性德就出来了，叫地性、水性、火性、风性啊，根性、实性啊，就是色身相互触法一个性，我这个本性是相通的，是一体的，是进去过这个性，我们可以叫性觉啊，性觉有一切性升起无量觉，无量觉本在一性，你就能是这个境界，是因为观缘起、观无常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呢，你说他是大乘呢，还是小乘呢？他非大乘，非小乘，对吧？他就是佛乘，最上乘。所以《妙华严华经》里讲，三乘就是一乘，叫最上乘。然后中间执着，因为你没修圆满，才会形成三乘，对吧？啊，这个观法无常，这个一切法无常，但是我没有断掉，是吧？五蕴未断，这观到法无常，哎，比较清净了，就得人天福报。然后观到了我无常，就进入解脱，就是二老汉的解脱。然后呢，解脱也是无常，就是他的无常也无常，就是念即无常的时候进入大乘，就是。所以呢，缘起也是一样的，这个世界都是缘起的，就变成福慧啊两种。然后呢，与这个福慧到缘起，你获得的福慧还是缘起，就是。然后呢，缘起的念头还是缘起，达到极缘起，缘起就没有了，就变成无为了，是吧？所以你说他是大乘是小乘是尊称呢？非大乘非小乘非尊称，就是无上乘，也就是啊《妙华莲华经》里面讲。佛陀说法未说第一乘无二一无上，从来就没说过二乘三乘一乘，是有尊称没有圆满之前起个名字而已，什么小乘啊大乘啊尊称都是佛陀起了个名字，是因为你还没有修到极圆满，所以呢给他起个名字暂时安住，就是哎，你已经过了法无常了，哎，给你一个人天乘安住，哎，已经过了心无常了，给你一个罗汉按住，然后呢，就这个一直修到八地菩萨讲佛乘的，讲开始跟你体验佛乘。那么说，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要是明白，你修的时候啊、像我们这个时代啊、要修的话，你要把各种时间来修一修，知道？我们从小出家刚刚开始的话，都是要修的。啊，不是啊，还没，像居士现在也好麻烦，知道吗？居士一到寺庙来，师父教你要发心啦，要做菩萨，这个要护法啦，要建寺庙啦，然后不停地又不带你们修无常，又不带你们修缘起，从来不叫你们观修，还没到寺庙就开始要拖大米呀、拖白菜呀，然后供花供灯呐，比如说拿很多的时间呐，人家搞得已经习惯了。所以呢，居士呢都满足在寺庙的供养，就是寺庙的供养，然后没有时间修行，就是我没有时间，你们修行，我来护法，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现在居士没有时间修行，都在道中庙里面护法，东边跑了，西边跑，西边跑，南边跑，都没有心思专下来，这个好好坐下来去修一修，这样。那么说，这里面就讲了两个法，就是说，一个呢。通过自己的清净，自己或者念佛，或者自己当下运一个诚心、清净心，可以达于十方。还有一个呢，是观无常，达到你自己的本性，我见十方诸佛，知道吧？你见到自信，就见到了十方诸佛。如果你清净，你当下供花运虔诚恭敬心，一点无私的心，或者说啊，供养示范诸佛的心，能够静下来了知这个心的时候，我供化很虔诚，我知道这一念示范诸佛心情，就或者修破现行愿品，这种方法也可以，或者修无常缘起也可以，这两种方法 都是要见示范诸佛，但是呢修法比较方便，是吧？修法，因为你不过修这个普贤行都是很方便的，就这样，这两个都可以，就这样，供花供灯都是可以的，就这样。整体来说呢，我们要修供养，要修，你所有到寺庙来都是来修，并不是来去讨关系，不是来跟我们交朋友。我们生生世世交朋友，你老公就是你交朋友交来的，知道吗？什么爸爸妈妈兄弟都是你上辈子交来的，你交了朋友，你跟产妇交朋友，下辈子做你老公好不好？你交这个朋友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下辈子这辈子师父好好师父，下辈子你吵架，吵架到了以后，哎，师父清官离，离清官师父，哎，这个居士为什么还不来呀？是吧？那就是哎呀，我倒是两个在牵挂着，你扯我拉的，下面是扯到一块去了。因为你念念牵挂嘛，念念牵挂嘛，到最后就变成一对了嘛，肯定变成这样的啊。所以牵挂不是一件好事，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修什么？要修法，要修行啊！你要知道，世界上没有夫妻的快乐，知道吧？在一起就要吵架，就是。所以呢，千万不要接这个不好的缘。我们要多结法缘，多修行啊！师父不管这一辈子多么的好，多么的好，你也不要执着。一执着，你下辈子就完蛋。师父，你不要指望师父牵挂你啊，给你打个信息啊，打个那个，不是一件好事。你一牵挂师父，师父牵挂你就完蛋了，就变成别院嘛。就是极乐世界有两个院，一个叫供养，一个别院。一个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一个别院。大家知不知道别院业力也很大的，你别院比你的供愿大，那你就完蛋。在吃世界好的地，你就说我喜欢喝茶，我这边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念念不完成茶，那就变成别院，下辈子做个茶僧啊！你说茶僧是怎么来的？就是别院所成就的。你说这个寺庙也有护法僧的，哎呀我这寺庙我舍不得走啊，那下辈子做个护法僧，然后在空中在哪个朝里面就是然后护持佛法，真的也有这个护法神，都是他的别院所成就。他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呢？就是太爱这个寺庙了，念念不忘这个寺庙了，所以呢到了下辈子做一个神，是吧？所以因为别院阿弥陀佛也会满足于你，你知道吗？阿弥陀佛会满足一切愿，你有什么愿望他就会满足你，所以你下辈子跑来做个神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发成佛的心，修行的心，这样的才有利，是吧？这叫于法修行。所以呢就是说这上面讲就是说这个法供养为的所谓于说修行供养，于说修行供养就是说这个我们观无常观缘起，就释迦牟尼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修啊，就这么修，就持戒啦、忍欲啦、精进啦、禅定，都知道就是心法，我跟法相应啊，这样修，利益尊生供养，还是说利益？就是说，你利益他人也可以，所有的功德都利益他。想着，就是说我常常劝人家发一个愿，发什么愿呢？见则闻者，就是说见到我的人，跟我结缘的人，不管是善缘、恶缘，他都要解脱，就这样发愿。就是说你跟我吵架也好，你讲我很好也好，反正你跟我讲话你就一定要解脱，就是骂我也要你解脱，这样的修行。如果你不对我好你就要骂我，因为骂我跟你结不了缘啊，是不是？我就要结这个缘，我要修普贤行愿，是吧？因为结缘一切都是利益众生。你想你眼睛看到，就是我们洒金的时候，你眼睛看到都能洒得到。我们为什么要上大悲咒水呢？就是手为大悲咒手，眼睛为大悲眼，嘴巴是大悲嘴，身体是大悲身，是吧？那你杀尽的时候想到哪个地方，见到哪个地方，触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都被你的大悲心所安利，那个地方都得到你的愿力加持，是吧？所以杀尽都很重要。杀你不要以为说啊，我在四川啊，你在这边能不能杀得到，都能杀得到，只要你能想到都能杀得到，十方世界都被你杀。那修普贤行愿的话， 非常清净的时候，这一杀就十方俱杀，知道？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都被你杀了，知道？这个甘露雨啊，你在这个地方杀，那鬼看了，哇，今天怎么这么凉快？就是地狱的众生，哇，这个火怎么灭掉了？原来我们莲花禅院在杀尽，是吧？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讲给公安给人听听。就是有一次，释迦牟尼佛是吧？我常常讲的公案，就是说带着很多人去弘法。有一天呢，有一长者啊，拖着这个好多吃的东西到城里面去救济，农村里面去救济，因为赶着马在拖了好多东西，不方便下车，就赶着车子在释迦牟尼佛那转了三圈。啊，转了圈，释迦牟尼佛放这个大悲之观呢，给他。然后照彻天彻地天人呢证阿罗汉，地狱的尊生呢全部空掉，那个空掉的地狱的尊生呢一起升，直接升到天上去了。我升到天上去了，以为自己就这个恶业已经没有了，以为自己哎，我的业障怎么完了，是吧？他就神灯，他掐着一算，不是的，是吧？原来是释迦牟尼佛放光把他射受到天上去了，就能你看，都不直接射到西方极乐世界，射到天上去了。人知道极乐世界肯定不是什么射出来，是我们念佛，是我们的智慧。你知道吗？念佛的人要充满智慧，要如果能够射去，当时释迦牟尼佛他没请进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没进去呢？佛陀难道还没有神力吗？就是那个天堂，就是光明可以在那上天大福报，但是他不能够成佛。到极乐世界一定是成佛，知道吗？所以那个天上人福报，他因为他又神通了，就知道是释迦牟尼佛神的加持，令他获得这个身心的解脱，福报现前，就是那化在空中。完了，那个阿难尊者也看到天上有花下来，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他就问佛，然后佛，他说这个花是从哪里来的？后来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你看到那个刚才那位长者拖着车子到城里面去供养，因为在我面前转了三圈就走了，你看到，然后看到了他这个人的福报，将来要升到天上啊，三十三天就是达至在天那地方，说三十万大劫的快乐，就是然后这么一个地方成为独觉佛，然后遇到佛法和获得菩提。但是说这个可看出这个佛陀啊，当时那种这个赞叹啊，就获得了这种赞叹，就把地狱的尊生给救度上来了，地狱尊生都空掉，这样叫神力加持。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也是这样，众人呢力量会更大，知道吗？佛陀在这个菩萨戒里说到，他说啊，这个供养啊，次第供生啊，一个出家人，就是次第供生一个出家人，就是说看到斋堂里很多人，他说你一个个拿，一个个拿，一个拿，就是不要去分别是凡是圣是男是女，是丑的是美的，不要管他，就是包括我们那个打饭的人呢。打饭的人就剩供养下，今天我每次供养出家人，一个一个的供养，供养到五个人，他说每个人的功德超过什么？就是五百罗汉菩萨身，是吧？就是说你供养五百罗汉菩萨身，当度的亲人，哎呀，你是二老汉，我请你回家去供养，就是不如生吃一凡夫身，一凡夫身，一个出一个凡夫身。就有五个人，你次第供的时候，每个出家人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功德有多大，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供养啊？五百人呢、啊？我要次第去供养他，拿一块钱供养都可以。虽然他们是凡夫，但是超过你单独的供养一个阿罗汉菩萨。所以呢，我们不要老是分别，知道吗？所以供养一个佛的功德，它就有这么大，是吧？所以我们家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在那个什么经典呢、啊？《受于蓝本经》是吧？ 盂兰盆经，就是说一个阿罗汉救不了恶鬼，是不是？那个目犍连救魔他救不了，他什么时候叫要棍身，就是很多出家人这观念就可以救，是吧？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推理，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出家杀尽念佛的这个功德，你说能救多少众生，是吧？就能够救到地狱道恶鬼的人，我觉得我们的杀尽的时候能不能杀到地狱，如果你有大悲心有供养，就能够杀到地狱，知道吗？要有悲切的心，大家一定能做这个功德啊。所以我们这么多人这个念佛，那不只是你在念佛啊，如果你要发起释放世界所有的众生跟我同一起念佛，那我们这个念佛的时候地狱真的会空掉，是吧？以地狱大，地狱跟你有缘的地狱一定会空掉，但是地狱也无量无边的，是吧？跟你有缘的那个地狱一定会空掉。所以我们的尽力的想这个释放世界所有的众生跟我同时念佛，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其实肯定有作用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很多念佛没有精神，我打个比例来讲就知道，你说我出家一辈子是吧，你觉得有意思吗？出家一辈子是吧，没有意思。但是呢，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被我发现以后，我就对他生出无上的信心，就是我引导每个人心中处，就是说我一个人出家没有意思，但是我能够引导每个人心里去有意思，是吧？所以呢，千百万余人都能看到常佛一面，这种我出家相的功德很大。所以天下所有的众生，只要我贴上相贴在外面，人家见到都能获得一份解脱，是就是因为这是佛陀化现出来的出家相，所以出家相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只要提到关头在大街上走一走，很多人都能解脱，知道吗？就是说不要跟你去讲什么话了，就出家和尚走就可以了，就这样走完街上走一下，因为正信之一的走一下，你要深信不疑，相信我这个出家相所有见者，就这样。第二个你法愿所有见到我的人都能解脱，你就只要见到我加上你的愿力也可以对方的解脱，对吧？第三个，我真心真意啊，四大威仪具足啊，拜佛念经可以感应众生来信佛，这也可以解脱。所以我感应力是少部分，我的愿力会更广，是吧？我愿力更广，那我的信心也很广，因为我的信心，我出家相见闻觉知嘛，只要我出家信相，我父母肯定是得度者，是吧？所以呢，我对我的信心是来自于佛法，并不是来自于我出家，我来自于法，就是法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让我生信心，是吧？那你们在念佛，你觉得有什么意思吗？能感觉到所有的尊生和你的大悲心，和你的愿力，和你的行为，那也多多少尊生啊？那不是你看不见无形的尊生都在被堕，我们看不见，他们真的得堕了，是吧？所以相信，那我说我们没有信心才会念佛没有精神，知道吧？如果你要看到了，那你更会想念。你没看到听法师这样讲以后，应该是信心，是吧？所以念佛不辞劳累啊，不要怕疲倦，再苦过雪山爬草地，就是刀上爬我也要爬来念佛，不能说哎呀今天没时间了不去念了，觉得不能这样的想，知道吧？就是或者说不生信心嘛，是吧？你对你念佛为什么不生信心呢？因为你不学习不研究，不知道心变法界，所以心对佛法不敬，因为你不清净，所以感召不了这些功德现前，所以对佛法你就没有啊这个力量。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利益尊生供养，知道我们供养就是我们都在修供养，供养尊生，尊生都有佛性，他肯定能成佛。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让尊生成佛，尊生说成的佛是自己本来的佛，那我们修法都是供养他，供养他。你不要说我在救他，我在供养他，知道吧？因为每个尊生有佛性，他佛性显现出来跟你无二无别，跟佛是无二无别的，那你哪里供养其实他也具足， 只要你拿给他，他就相应了，他也可以获得解脱。施受众生供养，知道？施受众生就是说，你要发这个愿力啊，让所有众生都能感应，要施受他，要有力量，要有愿力施受他。前面是信，后面是愿，愿都是施受众生的，菩萨发愿都是施受众生的，知道？所以说刚才讲的就是说，用愿力能够发愿力，见这文字都能解脱，知道？所以不管谁见到我骂我说我讲我，都令他解脱。在家里面炒肉吃啊，这些东西啊没办法，但是你发愿啊，吃了我炒的肉的人呢都能解脱，就是他们呢生生世世都不吃肉了。你这样想，就是发愿嘛，你就愿力大过业力嘛。你为什么家里会要炒肉？因为老公不要你吃素嘛，要你吃荤，没有办法嘛，被业力说逼嘛。那这个是什么？发愿，我发愿，发愿，我今天做这肉，说我生生世世都不要再去吃肉啊！希望所有的众生不要吃肉，就这样，这样的发愿，然后自己念咒子，然后自己让心清净，才能保持清净，不要生讨厌感，不要生分别想。不要生这个懊恼想，就是说心中非常保持清净啊，清净能化一切，不管是什么恶业，只要你心清净了，不生贪嗔痴的心，你这样可以把你这个业消掉，这样就是说家里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要保持内心清净啊，你这个业啊自然会有清珠吐出水，出水不得不清，就是说你只要保持清净心，不贪嗔痴的心，所有的业障都可以消除。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清净心能跟佛心相应，佛心呢就有大放光明，大放光明就可以超破黑暗，所有的无明烦恼都是黑暗，他见不得光明，见到光明那自己就消融了，是吧？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啊自信中放光，就是愿力的一个放光，可以摄受无量无边的尊身啊，那持戒也可以摄受众生，是吧？啊，就是不杀生啊，不偷盗，不行持戒。我这个戒律呢，它也是发起我们清净的这个种子。能摄受无量无边尊，能摄受增进功德，能够啊把恶业啊驱散掉，把善业会吸过来。善业吸过来就是跟福性吸过来，所有众生都喜欢善。不可能喜欢恶，是吧？所以呢，极少的有个别的这些尊者呢，讨厌善，喜欢恶。但是呢，人都是有两心的，有两只嘛。就再恶的人，他都有福性，看你有没有方便。整体来说，你的身体呀、啊，坐在那个地方，就像金山一样，没有一个尊者见到你啊，不被摄受。因为我看到以前我在佛华寺，啊，佛华寺有一个人呢。就在我们山下，就是那个我们叫小路子，是吗？小路子，他这个坏到什么样子呢？他根本人家看不下他来，就四五三六子的，是吧？但是呢，他也在我那皈依了，我好多年都没见他了。应该我们也面是应该知道吧？小路子，就是那个彭家河那边的，那个人多坏啊，就是。但是呢，他对我很恭敬，他皈依了我，后来这个现在应该好了。就是说那个非常就当地的流氓地痞，但是呢他也被我给摄受住了，是吧？再坏的人都被摄受住，是吧？所以呢，只要你一颗正气，就可以把众生摄受过来。我们不要去考虑到别人家，我们不要用言辞去向别人家解释啊，不需要解释，能好好持戒，你有戒，你有清净的本体，你就可以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是要摄受众生供养，就是说我要供养众生，我必须要这样做。你保持四大威仪具足，你穿的衣服、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摄受，不是诱惑众生。啊，你看某些人一看就明白，他是诱惑众生，是吧？他这个脸上、嘴巴上，他这个浑身的，脸上搞得不会。他说他是诱惑众生，这个诱惑众生就不好，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保持衣服干干净净的，然后内心里面正念非常强， 所有的众生来了，或者说来了，你都要用正念摄受他，让他这个内心折服，是吧？你不要害怕他，你怕什么？你一怕，他就会往里面转，是吧？所以有人他不持戒，或者说他不持戒的话，他内心呢，他没有天然法或护法，身上就没有正气，因为没有正气，他走在外面呢都是很弱，内心很弱，就没有力量，是吧？或者说他内心中有贪嗔痴，你跟他一讲话，就发现他有一些目的，是吧？这样的人就不能，我们要做一个无心道人。要就是外面做，心里不要有动念头，常常要保持不动念头。上次我这样做，我不动念头，一动念头就把它灭掉，一动念头就灭掉。就像常识，我做了，但是我不动念，那我说这个就有大功德，叫无心嘛。你有动念头，动念头后面就是刚刚开始我想做佛，慢慢的又想做魔了，人都是这样的，刚开始想做佛，发现在后面呢。游历国土的时候就变成魔性出来，人是两面的，知道吗？刚刚开始他是真心学佛的，学着学着要到最后面跟我们做生意了，要跟我们做生意，就是说就很多的这样的人嘛，他就相关设法的跟出家人做生意。所以说就像带众生苦供养，这个我们比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受烦恼的时候，痛苦的时候，病苦的时候，死的时候，都是带众生受，这个大家一定要学习。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那你的生老病死是不是你生老病死？不是，你是众生的业，知道吧？众生业，更它都是虚幻的。我的业是虚幻的，众生的业都是虚幻的。那我现在的苦呢？带一些众生苦，包括我死，我愿意我死的，所有众生都不死，知道？就是愿我死，换一切众生不死，长寿，就是所以你觉得死划得来，是吧？释迦牟尼有意思吗？人家说他的魔王跟佛讲了，他佛啊，你一度的众生全部上到天上去了，但是你呢，要堕地狱去。后来佛说，我最喜欢这样，就是我宁可堕地狱，我愿我的弟子全部上到天上去。就是愿意，我所有的都希望被人家升到天上去，所以那魔王就没办法了，觉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苦都是带众生，包括你牙齿把舌条给咬了，我们都是带众生受苦，那脚在痛的时候讲带众生苦，你想想脚打多好痛啊，我带众生苦，带一点算一点，有一个算一个，就是说你就这样想的。这样想不就忍过去了吗？是吧？忍着带众生苦，那说你这样想了以后，你会什么样呢？你发现你的力量，全身有正能量出来，知道吧？正能量出来，心气就比较足，心气足，你气场就比较好，哎，你血就通了，哎，越做身体就越舒服。但是还没做就怕痛了，他说越搞越怕，越搞越怕，到最后面就麻烦了。是吧？所以从一个小事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修行。所以佛陀他方方面面的都照顾了我们，是吧？那么说在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念这个普贤净恒品。净恒品呢，所有的净恒品，看到虚空但愿众生，看到大地但愿众生，上厕所但愿众生，洗手但愿众生，就是心里但愿众生，穿上衣服但愿众生，穿下衣服但愿众生，就这个在外面走路但愿众生，你可以念一念它就知道了，叫净普贤净行品。这净行品都是带一切众生，看到一切事情都想要众生，就带一切众生去受，知道吗？虽然生老病死都带众生生老病死，都是假的，啊，大家，你不如借这个假来修真，是吧？你带着这个假来修利益众生多好啊，是吧？不浪费掉了吗？是吧？你看大地生老病死虚空，所有的法都现前了，这些法都无比珍贵啊，可是在你身边就过去了，浪费掉了。我不如借这一切法来修行，带一切众生来修，是吧？ 是要带一切众生苦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就常不清菩萨，是吧？就带一切众生贪呢，我不敢轻视愚等，是吧？愚是佛，我不敢轻视愚等，就是吧？然后见人就拜，见人就拜，他的一切苦恨都是带一切众生这个受苦，愿一切众生觉醒，就是释放世界见。后来遇到一尊佛啊，哪一尊佛啊？然后遇到妙华莲华经以后就成佛了，啊！所以我们不断的这样想，不断的这样想，带一切众生受苦，带一切众生，所有的苦带人就是，那你的业就变法界，变法界就是清净，变法界就是如幻，变法界就是寂灭，变法界就是真心显现。所以你走到东边，走到南边、西边、北边，走到任何一个寺庙里面，都是带一切众生在修。那么说，你自然而然你跟法就相应，听到妙华莲华经就立即成佛，就解脱很快，是吧？带众生苦，勤修善根供养，就这样。善根供养，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修行，修什么？就是护念众生的善根，知道吗？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修诸菩萨。护念什么？护念众生的善根。我们今天皈依三宝，都是诸佛修来的。没有诸佛菩萨，我们善根是没有的。皈依三宝，你跪在皈依三宝，人家是复过生命的。你只不过在红地毯上，在走过这个地毯而已。其实地毯人家早就给你铺好了，就是人家给你铺了。你以为我们这个善根是来自于我们得到的？是人家布施来的，是人家的做，你也跟着做，慢慢的你善根就出来了。本来你要吃人的，你赶快吃了，他能吃了。因为那佛陀告诉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哎，你跟着做，这样学来了，是吧？所以师父就是拜佛啊，你跟着说，你看我们三宝弟子，你们一直在贪嗔痴慢疑里面，然后师父告诉你这么拜佛，手翻过来，头起来，就这样像小孩子一样的教你，一皈依就开始教你怎么拜佛，怎么往起来，然后怎么翻身，应该怎么想，从头到尾，所有的善根都是被人家给你领出来的，以为你自己本身就会了，是吧？所以我们拜佛都不会，是吧？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善根，人家舍身肉手自我供养来了，就是我们拜佛的那一刹那，这个善根从哪里来的？没有善根，你就不可能到庙来皈依，是吧？所以这样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前这个善根，就是到寺庙这个善根的人，就当下就能感受到佛就在你心里面，是吧？你可以过去讲，在你到五台山的时候，到五台山，你从门口发愿说，我去朝拜五台山，文殊菩萨的光唰就到你脚底下来了，这个善根都是文殊菩萨的，知道吗？就告诉你，就说你刚刚动念头，文殊菩萨就来了。其实这是方便说，就是这个善根就是来自于他，知道吗？所以一动念，你成沙河，成九江，然后一动念，我要去大夫妻，这个念头就是诸佛菩萨这些法师们给你修出来的。然后你这个灯，我要到莲花禅院去大夫妻，这个念头都是来自于佛菩萨。所以你一动念跟佛就成为一体，知道吗？就是，所以有智慧的人当下就往生了。为什么呢？一动念就往生了，知道此心即是佛心，此心跟莲花禅院跟阿弥陀佛都是一体的。所以呢，你从家里出来了，从家里出来往莲花禅院走的时候，就说你一出门就被打死了。因为打死了你害怕吗？我告诉你都是解脱的，知道。所以你从家里面往回走就叫无晕，知道。无晕，哎呀，我儿子放不下，我要贪嗔痴，我回去赚钱啊，无晕就出来了。你是莲花禅院一出门打死了，你直接下去了，就这么快，你知道吗？所以呢，回家去我要叫度众生，知道吧？到寺庙来我求佛，就是到寺庙来我要求无上菩提，回家去我要度我家里的人，度我身边的人。因为这样呢，就出去要大悲心，进来要大智慧， 叫悲智劝用。你不能说哎呀我放不下，我儿子放不下，我要谈成事，我要赚钱，我要赚多少钱，就今天在佛面前拜拜，我需要多赚点钱，那你不完蛋了？那我也是贪嗔痴的作怪嘛，是吧？所以我们修行要把握这种念头，这念头正了，那自然就不后悔，是吧？所以呢，你善根禅修善根，你要知道，看到文殊菩萨、观音菩萨，他无量劫舍出生命，所有的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都奉献过生命，这样就像你父母一样，你听听，哎呀，我父亲吃了好多苦啊，我妈妈。吃了好多苦啊，我没有孝顺他啊，然后说着说着自己流眼泪都想哭了，是吧？我父母成了，你知道文殊菩萨为你做了多少吗？你不知道啊，你知道，你父母都苦，你要知道了，你要痛哭流涕啊，他们都舍身肉受之，把自己的血献于大海，把骨头堆于心壁上，每一寸头都有释迦牟尼的血，他真的为众生。知道你像就包括你看出家我师父我们是吧，我师父他那么打破他呀，那就用了要不他拿去枪毙掉，知道，但是呢他都不受退行，知道，都守住出家的一个形象，能保持下去以后啊，建寺庙献出自己的生命去做，知道，所以这个老和尚都非常了不起的，知道，所以现在出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为众生做，这当时有些出家不知道而已，他都在为众生的善根做，所以我们对出家不要有意见，他们都是奉献自己的身心，他们再花了最多啊吃个香菇而已，是吧？他也不能吃肉，是吧？最好吃的不就吃个香菇吗？我觉得香菇就是最好吃的了。你们要喝混酒啊，吃肉啊，那是这你就算你这跟出家，你觉得出家吃香菇发了多大财呢？所以出家人多了不起啊，我们一定要恭敬，是吧？出家人有钱干什么？就是说，讲哪一点钱给父孝养育父母，还偷偷拿，不能让人家知道，是吧？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事情都偷偷的，是吧？就是说想自私一点的突突的不敢告诉别人，就是那时候要用正能量的一面给人说，我你可以大明大方的去说，是吧？所以你有什么资格讲出家人呢，是吧？出家人多珍贵啊，我们的三根都是在这里，出家在我们比丘界来讲，如果没有出家人，大地都会沉下去，就天都要暗掉，日月无光，就是，所以出家人给众生的善根太大了，所以我们见到出家人，见到观音世智，见到佛，这些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吧？所以你们想见出家人都应该很感动，我感觉到就是出家人在寺庙里面，我们在师父面前看到出家人在庙里面早上四点钟就起床，晚上九点才能睡觉，一定听念佛做善事，从来不做恶事，那么你这家的儿子孙子天天在生气，那么说你应该感受到出家是无比珍贵的，一定要感受到，不要看到出家有点供养就生气，是不是？出家人供养的钱干什么了？又不能吃喝嫖赌，是吧？又不能吃喝嫖赌，吃喝嫖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钱我们还是拿在佛教事业，是吧？所以再多钱还是拿在佛教事业，我们捐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我们都穿了十多年了，是吧？这件大衣大家每年来都可以看我穿这个衣服，我都穿了十多年了，也就是说出家的衣服要穿好多年，是吧？再多人家给我供养的衣服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放在柜子里面，是吧？所以穿也穿不了，是吧？所以因为没有一家人是一出家人真的人天都会恭敬，只有凡夫呢傻傻的要对出家有意见，天人都恭敬了，天人都靠出家都恭敬了，就我们仿佛傻傻的对出家有意见，是吧？所以千万不要生起这个心出来，这对你没有一点点好处。这个不舍菩萨一，就是说菩萨界里讲的，就是说要利益尊生，菩萨呢，就是说这个摄受尊生，给尊生受戒。 啊，其余无情藤原准治，我们在山林里面呢，在哪个地方打打坐啊，跟他们接接缘，就像我刚刚我到山后面去，我跟樱花在后面现在打一转，就是坐了一下，啊，跟那个当地的山神呢在一块啊，这个让他感受一下这个佛法，这样，也就是说在山里面或者是在众生界里面，都劝人家皈依三宝，受三皈五戒，这就是最起码的东西。就这样，你们就是不会讲这珍贵的佛法，你可以叫他说三皈五戒啊，讲无常，讲缘起啊，讲一些法。那在山林里面看到猪狗啊、动物啊，一定要生出打皈依的心。就这样，看到小动物啊，一定要打皈依，就这样不舍众生。菩萨的事业就是利益众生。阿弥陀佛。